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短短半小时的时间呢，也为大家整理一些哦，不管是我面对啊工作上的一些困难难题，技能上的提升，现在很多人啊在这个职场当中哦，当然是一个主要的收入哦，也会透过这个跳槽转职来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或者是你会觉得我要冒险一下，我要去一些我不熟悉的领域跟地方，甚至是跨国的到国外去工作，得到更好的机会跟待遇。行为上是这样做啦，哦，心态上也是很勇敢哦。但究竟要如何在职场的困境当中都能转换心态来培养跳级思维呢？我们今天呢一样会邀请艾尔莎来跟大家做分享哦。她真的是算蛮早在经营那种部落格哦，经营自己一个人到海做经验的一个女孩。现在这个网络分享的人很多，什么 YouTube 啊，或者是脸书啊 IG 哦，都有，并且到海外工作也不是特别的少数，我感觉好像有一种趋势，或者是去海外工作的人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但是在艾尔莎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那样的条件，所以他也是大家很早期哦很熟悉哦，就是说哦到海外哦真的是从无到有打拼的女生。到底要如何转换，等等会请到艾尔莎来跟大家分享她的一个经验哦，我觉得也是让大家职场加分技能加分的一个方式。
海滩恋着你的风情，又或者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热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便相信爱有奇迹。没有伴奏的旋律陪我独自旅行，部分的爱情记忆已失去，旅途中只有孤单的风沙陪我前中渴望一场完美相遇。当伤心列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恋着你的风情，诱惑着你的身影，埋葬了我的爱情，有你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车一站一站开往无爱边境，任寂寞一次一次来到过去点点滴滴，没想过一个眼神会是忧伤过后的消息，遇见你阳光盛开的夏季。海滩恋着你的风情，握着你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忧郁蓝色土耳其紧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哀愁，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还有奇迹。 的生命埋葬了，我的爱情由于蓝色土耳其，只跟随着我的志气，逃避着我的宿命，徘徊在你的淡淡爱中，灰色眼眸里我愿相信爱有奇迹。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跳级思维。我们在很多生活的这个各种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那或者是很多人是很忙碌于生活，也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某些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突然想说，天哪，我到底在为谁而忙？诶，我好像也赚了不少钱，也解决了不少自己生活上的困难，但是心又莫名的觉得彷徨无助，又觉得好累哦。我们邀请到的呢是经营这个脸书哦，放弃 22K 蹦跳新加坡，同时呢是跳级思维的作者艾尔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艾尔莎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艾尔莎。
邀请到艾尔莎哦，其实聊到过往在海外这个蹦跳的经验，然后现在有一些全新的挑战，像之前艾尔莎跟我们讲过说，有的时候迷惘啊，可能也是在不同的阶段哦。有些高中就开始迷惘，想着我大学要怎么办，大学开始迷惘，我以后工作要怎么办。有些人可能40岁50岁了，有自己的家庭，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烦恼。那艾尔莎因为过往在新加坡的这个个人自己打拼的一些经验哦，所以我觉得比较是先把问题都先塞在眼前了嘛，很早就先碰到一些问题，比较容易触发自己去思考。
诶，我觉得真的耶，因为刚好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这么顺利，我的意思不顺利是我就是在学校都不会念书，然后都也比较常被老师骂，因为就很调皮然后很爱讲话，什么就很爱玩。那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遇到很多的挫折了嘛，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们同学们都可以这么优秀你却做不到，这时候你就会对自己很多疑问。
嗯，
那当然因为我还是想，我没有要放弃，所以我还是想要努力变更好，所以全科班啊各种我也都报了，但是你最后就会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做不到，这些我觉得是最初期会有的第一层问号。然后到出社会，因为可能就真的学习的状况不好，成绩也不好，所以背景资源也不太好，状况下真的也找不到太好的工作，那个时候又有第二层次的疑惑，想说那我真的就不能立足了吗？或者为什么同学毕业真的薪水可以真硬生生多我个3-5千，觉得很多。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很多很多，不，我觉得那个对自己的怀疑是很深层次的，就是你觉得你可能不想再相信自己了，那但同时你又想要继续努力，你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那个问题是往外往内往社会往整个职场环境都会抛出去的很多问号。
但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在这种多重打击之下，甚至是多年来刚刚讲说可能从小到大的这个感受都是这样，他可能在某个阶段就觉得说 fine 就这样吧，反正活着也是活着，要养活自己。说真的，你如果单纯只是想要养活自己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就是比较浑浑噩噩，好像反正这种人也很多啊，我想也有很多人会这样想，但是艾尔莎算是还是坚定不放弃的那种类型。
我觉得至少像我这么多这么多的问号，我是一个一个来解决，我每做一件事情，我就为了去回应我的一个问题，去想说，好，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笨？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行？那至少你看，我去了新加坡，可能不顺，可是我至少花了2年稳定下来。那我至少回答到我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我这么不好，或是不是我真的在职场里面没有价值，是我可能换一个环境或是一个状态，我可能就找到机会。那我可能还是有价值的，那我就回答到我自己的题，那他也会成为我的新的力量再往下走下去。
其实我在看跳级思维的时候，包含跟艾尔莎在聊天的过程啊，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质我挺有意思的哦，就说像之前有聊过在新加坡的那个初级的经验，因为你可能是算是真的破釜沉舟了，然后也是付出了不少时间成本跟金钱成本，但是还是咬着牙觉得说就继续再试试看。但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呢，不见得对每个人都是这么适用的，因为我试着去想象一下，要是我的性格，我就会觉得说， 已经付出这么多了，要不要止损啊？或者是说我似乎没有办法再承担更大的所谓可能也许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时间上的压力，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太一样。
对对。
但是我感觉艾尔莎好像是反正再糟都不会再更糟的，
是这样。我是觉得命还要还有就好了。
哦，所以就是反正举个例子，像刚刚讲说，因为初期你可能换工作，还是会有所谓的负担，就觉得说，反正我一定会还得清，类似这样子吗？
对 对, 對，当然也不会，也会硬省啦。你会知道，就是那个年纪几万块还可以，可是例如说好像超过十万块不还，就真的会太紧张，会觉得
有点担心了。
对，就觉得以为自己会活不下去那样，所以。每个时间有没有时间可以承担风险，但是每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好，确实我可能比较赶，或是比较有个赌徒的心态可以赌下去，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撑了一年他就回去了，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承受这种压力。
但当然我会一直鼓励还是要多试，可是如果这是你评估下来你不想再承担，或是有可能像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的氛围就不适合你，那他也会，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好体验，你就回家以后更确定，至少你想都不用再想，不用再想出国，你再回头过来去想，那这份体验有没有办法帮你加分？那至少他如果真的没办法加分，是不是能让你更认识自己，更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哪些东西，不想要哪些东西？
嗯，其实讲到这种冒险泛滥的感觉，每个人的那个边界或者是那个底线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哦，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心脏很大颗的。但是我之后就发现其实心脏大颗也不是毫无底线，还是有啦，只是说比较大一点点。
对对。
但是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个特质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有很多人可能在过往的生活经验里面相对不是这么多挫折的人。
嗯。
说老实话真的比较难承受初期的一些大挫折，
对，
因为以前你真的比较顺遂，
对，
那你之后可能但凡因为大环境啊，感情啊，或者是求职上桌上有一些这个压力测试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是因为过往没有所谓面对失败的这个经验，那就会非常的生涩，所以好像艾尔莎比较算是常常要这样讲，常常吗？常常碰到，
我真的算是蛮常，我的生活蛮戏剧化。我以前我觉得我在多年前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好啊，那我如果事业或是钱财之压个人生活都摆平了，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比别人那么多的戏剧化生活？
你说怎么会这样？
对，
怎么命运的捉弄？
对，然后又会开始又怀疑自己，明明小时候怀疑过，找到答案，然后现在又怀疑，但是后来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就是 COVID 之后，我又可能做了很多事业，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我发现我得要接受可能是我的个性和我的人生选择过来下来的结果。
哦，
如果我更能接受的话，其实就是这样，那这就是我的人生的起伏的一种节奏。那我在书里面也有讲到说，你最后可以真的接纳自己或看懂自己，其实是理解你的节奏是什么，所以我可能一直高潮迭起，一直过几年都会有一些 drama 的事件发生，可是我永远都是突破了那个 drama 以后可以跳的比自己过往更高，或是比别人更高。Oh. 但是我觉得又来，就是因为我很多的朋友，他们真的，其实就是生活很简单，没有像我这么这样
比较平静一点。
对，可你知道，像他们听完我的故事以后，可能啊被启发，甚至因为他们就是我身边很近的人，所以他就看到哇，为什么我的进步可以这么大？不管是我想要的人生，或是财富，或各种面向，然后他们会怀疑自己，为什么自己是不是这么平静不是对的？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节奏，其实就是关键，是有一些人他们的成长幅度像我这样，可能他就是一个曲线，一直高低高低，但最后跳高。但有一些人他是平平的，可是你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的时候，它是一个你的人生很大的转折，你可能会突然往上冲起，那个时候就是你人生最棒的时候，你要纵观，用高维度去长远看，你不一定在的平稳就是不好。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朋友他们可能是在第一次当爸爸了以后，他的那个责任心看待自己人生心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有一些女生她可能是自己第一次出去创业了以后，发现自己的角色可以这么有影响力，然后人生突然有个很大的变化。可是你说她创业有赚到更多钱吗？其实不比她原本的可能 工资啊，或是原本的薪水高、嗯，可是他在那个时候对自己的体悟，还有对于成功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他的那个故事又完全不一样的层次。那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谓他自己的成功。那他的节奏就会是你看起来像一直以来怎么到三四十岁都很平，没有什么有意义的事件，可是突然
又冲高，
对，又冲高，那就是你的光耀时刻。我觉得这就是很棒的一个人生模型，这样、嗯、
对。其实未来没有人能够预料，嗯，所以现在平稳也不代表以后会平稳，啊，现在高潮迭起也不代表以后会一直这样子上上下下。可是真的在面对生活挑战，或者是与朋友啊谈天分享、亲友间分享的时候，你不免就会觉得一直想要找寻一些别人的范例来佐证，说我可能未来会怎么样，或者是我现在怎么做，未来可能会怎么样。就像刚刚讲的，比较来比较去，有的时候我羡慕你，有的时候你羡慕我，
对，
他就觉得很好笑啊，我们刚刚彼此羡慕，对，彼此
就真的没有必要，因为那个只是人家现在状态确实是你觉得比你好，而且是你觉得的哦、嗯、人家搞不好也不一定觉得他有比你好，
他说会觉得说我这个我没有觉得很好、啊、你要你拿去，
对啊，而且还再回过来是状态，所以他不是一个、嗯、他的人生永远就会这样，他可能状态接下来会变差，就像能量都是一样的、嗯、运气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在看艾尔莎的文字的记录，不管是他个人的故事，甚至他也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方法跟方向，尤其是这些问题啊，人家讲说就是学校都不会教嘛，也确实很难教啦、嗯、这是需要人生的课堂自己去体悟，因为并且每个人的生活目标或者是背景经验真的不太一样。所以回扣到我们刚刚讲说，希望是可以让大家从迷惘走向这个向往哦。每一个阶段的迷惘还真的不一样，就像以前你可能有25岁的迷惘，也有30岁啊，现在进到下一个阶段可能有新的问题。所以你现在有大概也许是近期吧，或近年间觉得是现在自己要当前觉得挑战吗？
还是有点想要找到一个另外一半。
因为还是有情感的这个需求。
对，我现在比较大的情感的需求，因为我觉得是也不是说这个需求，可是就真的一直单身到现在，当然中间有很多的约会或是认识另外一半、嗯、可是我想要再更有机会去透过亲密关系更认识自己，就是在职场或是在我现在很需要管理人啊，或在创业里面、嗯、就是要很有 tough 的一面的背后，我到底有没有另外一面，这个是我觉得我很有趣，就是我不是只是想要谈恋爱那一 part， 可是我想要谈恋爱背后的我，让我知道我还有哪一块，所以这个是我现在的问题。那其他的当然是怎么样再去把自己的事业做得更稳啊、更好啊，这些都会有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跟当年怎么创业要选什么题目就已经也是不一样的阶段，这样、
就好像迈入了下一个
对，
下一个更上面一个层次，一定要透过交往或感情才有办法解决你刚刚讲的第一个问题吗？
其实约会也可以啊。就见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为什么会不喜欢、其实他都可以让你产生第一个
刺激嘛，
刺激、对
对 对,
對，我觉得需要事件你才有刺激，才会去感受你到底那个问题还有答案是什么，这样。
我其实刚好艾尔莎讲到这个，我想到我们公司里面前辈一直跟我讲说，微微，我真的觉得你要去交男朋友。他就说真的，当你交往或者是有认识一些新的人，你的那个心境或者是你看待事情的方式会有变化，
对对。
然后其实我们前辈这样跟我讲是说，这样子你在那个录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不同的观点或想法。其实我也完全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我真的觉得你跟人互动，不一定交往，你就算是认识一个新的朋友，其实都会给你一些新的改变。
对啊，对啊，我觉得认识朋友，尤其是破圈，这个也是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做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多年的职涯，或是已经结婚了，然后就是真的，或是跟另外一半在一起久了，你都只会在自己很舒适的圈子
熟悉啦。
对,
对、
那这个其实不会让你有更新的火花，或是对世界有更新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破圈的交友和认识新朋友是一个你成长的很好的方法。
对、并且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不必太很目标势力的觉得说我今天这个人就是为了什么、这样真的也是太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顺其自然的那个互动，也许是你在你的职场圈啊、学习圈啊，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人， 人，然后多给自己可能离开那个熟悉空间的一些机会。那当然在今天比较尾声的部分呢，还是要请艾尔莎帮大家介绍一下哦。其实在书里面啊也提供给大家一些方向，尤其像刚刚讲迷惘，迷惘真的就是像是一团线哦，整个都是出来不知道是打结了还是到底几条线在里面哦，搅在一起。但是哦，你说我要怎么开始慢慢整理我现在的状态如何，然后我到底是需要方法呢，我需要时间是稍微去 calm down 冷静一下呢？我们通常啊在那种忙得要命但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阶段，艾尔莎会怎么给我们一些建议，说诶，那我们要如何开始一步一步的稍微去拆解一下，甚至说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意外来得很突然，你日子过得平稳啊，突然啊，就像那时候 COVID 诶，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大家都出不了国，还严重，还有生命安全的这个问题，那要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情况呢？
我在我的书里面其实有讲到一个很相信的公式，这也是我自己总结下来。我觉得我一直在讲以终为始嘛，去想你人生最终想要什么，然后成为什么，去回推你现在要做什么。但是这个可能又太模糊了，所以我觉得真正我的这个方法就像是你多去想你最终想要的人生的样貌，或是生活的样子，甚至你想要成为什么人，然后再去回推，那你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你在人生的生涯规划里面是要去做哪些阶段的测试，或是去体验甚至挑战，那这个生涯规划出现了一个大概的雏形了以后，才去决定说好，那我要去选怎么样的职场，那个职场是海内外吗，还是什么产业，甚至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是产类的还是像新创可以远距工作的，那这个职场的职涯的规定还有规范，就是真的是被你自己规范出来的以后，你就会知道在这个框架里面，那我再去想我要去透过怎么样的技能去达到这样子的职场状态。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我写的这一套，就是如果你真的以终为始去想你的人生要什么，那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涯规划是什么，理解你生涯规划，你就会知道你的职涯要怎么规划，职涯怎么规划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技能，那这个技能确认了以后，你才知道现在你该不该去报名学英文，你该不该去学 PM、去理解自己怎么去做转职、那些东西是你以终为始去想才会想得对。可是如果你是照着啊，我朋友建议我说最近就是创业很夯，然后最近
什么很流行，
什么很流行，我就去做。可第一，第二，它不是你去想你的人生要什么去回推下来的真正适合你的事情，所以就不会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大绝招。
就是要去稍微想象一下，你有去想象以后你的样子吗？
有，我有想过，可有点太大，所以我都把它保持在心里面。
但我觉得这个想象其实也可能会改变哦，因为每个阶段嘛，你可能一开始就觉得啊，未来的样子、哦，我也想不出什么未来样子。你说举个例子，哎，我的70岁的样子，我就觉得有点遥远。那你说可不可以想象个40岁哦？也许一点可以。但是随着我的年龄增长，我可能又认识一些人啊，有一些新的学习，哎，我之后又觉得我对于那个想象可能要调整一下。
对，它其实是可以滚动调整，可是最重要是你现在先想完以后，你要立刻行动。所以接下来的调整它都不会让你前面的行动是有失误，因为至少跟在可能20-30岁过后，你想要的人生大概的方向，它会在一个方向。可能这方向里面有10种类别，你会变，但是你不会突然换成完全不同的方向，除非你人生经历一些大事件了。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妨也可以参考一下哦，跳级思维，从是蛮各种颠簸的故事里面，然后去琢磨到自己生活的一个方式、工作的一个样态跟想象，然后真的是可以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个落实并不是很顺利哦，也不代表是我们想了就一定会做到。而就算我们能做到，有的时候大环境还会给你开了一个超大的玩笑。到时候跟你想的也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保持这个弹性跟持续对于这个世界感到好奇，然后甚至是不断调整自己，才能去应对更多的挑战。非常谢谢艾尔莎的分享，谢谢你。
正声健康报报，
健康报报邀请到的是基因医师张家明医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医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张家明。
医师今天要跟我们聊到的就是精准防癌哦，有的时候我们要追根究底哦，从自己的身体体质去了解。医师有提到一个关键哦，要避免慢性发炎。诶，我们好像很多人都有慢性发炎呢，怎么来改善呢？
啊，所以其实更精确讲说，如果说我们要预防疾病，第一步啦，先去调整这个分子体质。啊，其中一个的确就靠饮食，比如我们刚讲慢性发炎。像什么情况会造成慢性发炎，比如说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
oh.
都有关系。我们平常那个炒菜的油啊、嗯、吃的油它其实有很多种啊，比较常吃的话是大豆油啦。
嗯，
啊，大豆油为什么常用？像特别是我们现在比如说上班族要外食，
嗯，
啊，外食的话大家几乎啦一定都是大豆油、
嗯、
因为它香啊又便宜。大豆油在脂肪它的分类上是 Omega 6，
嗯，
啊，只是说身体有一个特性啊，因为它是一种分子脂肪酸嘛，
嗯，
所以我们说 Omega 6吃太多的话齁，跟特别是跟 Omega 3 是鱼油啦，
嗯、欸、
它很多脂肪酸啊，如果说 Omega 6比上 Omega 3太高的话、啊、身上它就会起发炎反应、
嗯、
像我们平常吃很多外食啊，因为 Omega 6就一定吃太多，所以那个身上就发炎啊，发炎又回到我们刚提到，如果说长期慢性发炎之后，那细胞它可能要那个分裂复制，就增加突变机会，就增加癌症的风险。就我们只要记得其原则，意思说齁，我们 Omega 6比 Omega 3的比值最好是在4比1以下
哦，比例不要太高这样子。
对啊，当然对大部分来说这个有点难，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吃了多少大豆油？
对，就要怎么去算、哎、
所以不过当然这个很难精算啊。像如果说我吃外食啊，我们回家就想办法把这个比重拉下来，
嗯，
啊，所以怎么做呢？譬如说 Omega 3就是那个鱼油，像譬如鱼肉可以多吃一点
哦，把这个提高比例提高这样子，
对，啊，或者说另外一方法拉这个比重把它拉下来是多吃 Omega 9，就是橄榄油。
确实有一些很难避开的，就像刚刚提到，很多人上班你就是得外食啊，或者是你公餐就是他煮什么你就吃什么嘛，你说我不能不吃，只是说在日常当中你有些饮食还可以再去做一些挑选，或者是比例的搭配，像刚刚讲到的你的鱼油比例可以升，或者是像现在其实蛮多人对橄榄油的需求也蛮多的、欸、就现在他好像观念比较正确，会觉得说，哎、欸，那我们家用的话，可能就可以挑好一点，也许就选橄榄油。
对，最近好像有一些韩国他们也在流行啦，
嗯，
那个橄榄油配那个什么柠檬，
哦，
其实这个都不错啦，哎，这个都不错、嗯。不过它背后这个原则，如果说大家可以掌握的话，就简单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比重 Omega 6比这个 Omega 39的比重拉下来，
嗯，
哎、啊，只要记得这个原则的话，我们平常就会注意去做。
有时候真的有太多避免不了的外食的情况，然后我们的 Omega 6呢、比例太高，其实对身体慢性发炎会造成影响哦。此时补足 Omega 3跟9就变得更重要了。像刚刚哦，医师提到了 Omega 9呢，大家都会选择橄榄油，这确实哦也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正生呢有最优惠的价格，可以购买到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发烟点215度，并且是酸价很低的橄榄油，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健康。烹调的时候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想要拌在沙拉里面，亦或者是这个油素哦，都是一个健康保养的选择。欢迎拨打订购咨询电话23149121，2314912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收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